但愿主你得着荣耀和高举，我们也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一次的聚会，
感谢主给我们今次的聚会，
然后他也借着弟兄们把他的心意和他手中所做的向我们来说明了。
但愿主席的弟兄们将他的作为和他的心意向我们说明。
这次的主题是永远，神永远的旨意。
今次主题是神永远的旨意。
弟兄们给我的那一个负责的服事，乃是维持持守神的见证。
弟兄们给我负责的服事是持守维持神的见证。
我也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和神的儿女们一同来看主怎么来要领我们往前行。
我愿藉着主的恩典与众弟兄姊妹们再一次寻求怎样靠神往前。
我们先看一点点的圣经，
我们先看几处一点点的圣经。
请弟兄姊妹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
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五节。
我们先看第二十五节。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但你们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第三章十一节。
第三章十一节。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第三章十一节。
第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我们暂时就只念这两处的圣经。
暂时我们读这几处的圣经。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主对七个教会说了一些话。
主对七个教会讲一些说话。
启示录的七封书信不单是对当时的七个教会说话，
启示录的七封书信不单只是对当时的教会来说话，
也是向众教会说话，
亦都是向众教会说话。
说对整个教会的时期里面的教会说话，
是对整个教会时期里面的众教会来说话。
在这七封书信的里头，
在这七封书信的里头，
有两封书信特别的指出一个持守的问题。
有两封书信特别讲出持守的问题。
在推亚推拉的这个教会所说的持守，是在一个极坏的环境里边的持守。
在推亚推拉教会所讲的持守，在一个极坏的情况里头所讲的持守。
在腓立比非教会里头的持守，是在教会外边的环境是不太愉快，但是教会里面确实同心。
在腓立比非教会的讲到持守，在外边的环境是困难，但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却是同心。
虽然只是向这两个教会说到持守的问题，
虽然只是讲到两个教会提到持守的问题，
但是确实你看到一个共同的光景在这七封书信的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光景在这七封书信的里面。
因为一提到持守这个问题，
因为一提到持守的问题，
当然一定是有很多的扰乱，
当然是有很多的扰乱，
如果没有扰乱，
如果没有扰乱，
没有打叉，
没有打叉，
没有一些的压迫，
没有一些的压迫，
没有一些的困扰，
没有一些的困扰，
持守是不需要的，
持守就没必要了，
因为正常的情形就是这样，
因为正常的情形就是这样了，
但是因为提到了要持守，
但是因为提到持守，
我们就能领会到环境上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限制、捆绑、压力、扰乱在那里，
就看到环境里面有很多的限制、压迫、捆绑、扰乱在当中，
而这一切的限制都是叫神的儿女，叫神的教会，好像在前面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些的限制都好像叫神的儿女们好像觉得前面的路都不知道怎么去走，
你要往前走吗？你要付代价，
你要向前走吗？要付上代价
，你要不往前走吗？里面不甘心
，如果你说不向前走吗？里头又不甘心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困扰，
实在一个好非常困扰，
但是感谢我们的主，
就感谢我们的主，
他知道，
他知道
神的儿女需要鼓励的时候，他就向我们说了明确的话，
神的儿女需要鼓励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明确的说话，
要持守你所有的，
要持守你所有的，
你已经有的你必须要持守，
你有的你必须要持守，
但现在我们碰到持守的问题的时候，
现在我们谈到持守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碰到一个很实际的很具体的那个对是内容的问题了
，我们就碰到很实际很具体的内容，
持守什么呢？
持守什么呢？
很实际的就持守，持守什么呢？
实际持守，持守什么呢？
持守神的见证，
持守神的见证，那神
的见证是什么呢？
神的见证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们，这一好像像江弟兄刚才所提的，给 我们心思里也许有点抽象，有点空洞
，就好像江弟兄所提的，在我心里面有点抽象，有点空洞，
持守神的见证，那神的见证是什么呢？
持守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什么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们的交通会不满，我没有时间去交通的
，弟兄所交通的是不满，我时间限制所未能交通的
，所以我是照着我的那一个范围里头来看到持守什么
，我就照着我的负责范围里面来看我们持守什么，
但是非常简单的一点，
简单的一点
乃是持守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显明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就是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显明 他的所事和所作在我们里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神的救赎的恩典的里面，
在神的救赎的恩典的里面，
他说给我们不是一个点点滴滴的 事情，
他给我们的并不是点点滴滴的一些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属灵的经历，
或者一些属灵的经历
，他说给我们的乃是那一位完完整整的他自己的儿子
，他，所给我们的就是那个完整整的神的儿子，
那因此我们所有的不是一点点的经历，
所以我们所有的不是单单是一点点的经历
，不单是一点点的圣经上的真理，
不单是一点点上的圣经的真理，
我们说已经有的乃是神的儿子，
我们已经有的是神的儿子，
我们的弟兄也说到了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的中心，
我们等于讲到神永远旨意的中心，
我们这些被召的人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
我们这班被召的人都是围绕着这个的中心，
一面去享用神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
，我们去享用神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
，一面也让神用着我们去显明神所要显明的他的儿子
，神另一方面也用着我们去显明神要显明他的儿子
，刚刚弟兄姊妹已经听见了，
刚刚弟兄姐妹已经听见了，
神的永远的旨意要达成一个事实，
神永远旨意要达成一个事实，
要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就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所有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
一，一切都要回到神儿子的里面，
一切都回到神儿子的里面，
也借着神的儿子回到父的面前，
也要借神的儿子回到父的面前，
这是非常非常严肃又重要的一个事实，
这个非常非常严肃也都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来持守他的见证，
那现在我们要持守他的见证，
那他的见证是什么呢？
他见证是什么呢？
我们也记得，
我们要记得，
当我们的主呼召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主呼召我们的时候，
是叫我们去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是叫我们去接受他自己的教训
救恩，
接受他的救恩，
不是单单接受他的救恩，
不是单单接受他的救恩，
也接受他的差遣，
也接受他的差遣，
差遣我们干什么呢？
差遣我们做什么呢？
做神的见，做神儿子的见证，
做神儿子的见证，
是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的神，
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指出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是要做他的见证，
在旧约里面他就指出他所拣选的人要作神的见证，
那在新约的时候在对着教会的差遣也是主亲自的说做我的见证，
在新约里面对神教会的差遣主要亲自讲话要作我的见证，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他要叫我们来做他的见证，
他叫我们要作他的见证，
那我们怎么来做他的见证呢？
我们怎么来作他的见证呢？
我们做见证的那一个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事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已经看见了，
我们已经看见了，
神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神要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但是神怎么来叫这个事实做成功呢？
但是神怎么叫这个事实做成功呢？
神有没有向我们发表他做成这个工作的那一个过程呢？
神有没有发表做成这个工作的过程呢？
他的方法呢？
同埋他的方法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所做的他从来没有向我们隐瞒的，
神所做的从来没有向我们隐瞒，
他也向我们说得非常的清楚，
他也向我们讲得很清楚，
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那段经文，但是我要让弟兄们知道，
我时间关系我不读那段经文，但我们让弟兄
们知道，当你把刚才江弟兄给我们看到的那一段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继续往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从刚才江弟兄同我分享到的以弗所书的经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你就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你就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那个起头起在什么地方呢？
起头是什么地方呢？
起在叫他的称赞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的身上来显出来，
叫他称赞在我们班首先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彰显出来，
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显出来，
在我们班在基督耶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显出来，
那也就是说
也对讲，
神这一个那伟大那样荣耀的工作要先显明在我们这些属主的人的身上，
神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工作先显明我这班属主的人身上，
按照以弗所书来说，
按照以弗所书来讲，
那就是显明在神的教会的身上，
就是显明在神教会的身上，
在神的教会里面开始，
在神的教会里面开始，
然后把神这个荣耀扩展，
然后将神的荣耀扩展，
扩展到全地，
扩展至全地，
一直到整个宇宙都让神的荣耀丰富能力和权柄充满在其中，
直至到神嘅去到宇宙，都系神嘅荣耀能力丰富都彰显喺其中。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了，
而家睇到一个问题啦。
因为神这一个伟大的工作是从教会那里开始。
神呢个伟大工作系喺教会开始。
我同时我们也看到，
同时我哋睇见，
从历史一直看到现在，
从历史到今日，
继续往前看到新天新地来临，
直至到新天新地来临之前，
你都看见一件事情，
睇见一件事情，
神的工作在那里开始，
神的工作喺度开始，
仇敌的工作跟着就在那里发现，
仇敌工作喺度又发现。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在那里，
就因为有这样的属灵事实在这里，
所以因此持守的问题就给提出来了，
持守的问题就被提出了、
神要在那里做工，
神要在这里做工，
神的对头就在那里来打岔，来 捣乱，
神的对头就在这里来打岔来捣乱。
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
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
历史历代的事情也是如此，
历史历代都是如此，
到今天也没有过去，
到今天都是这样，
一直到主再来以前光景还是一样，
一直到主回来之前光景一样。
那因此持守神的见证就成为一个我们 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
因此持守神的见证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
那等我们既然提到了持守，
我们提到持守，
那我们必须要接触的是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接触过很实际的问题，
持守什么，
持守什么呢？
你说持守神的见证，
你说持守神的见证，
如果光是这样说，
如果
光是这样说，
如果单是这样讲，
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我们不是活在口号里，
我们不是活在口号里，
神也不要我们活在口号里，
神不要我们活在口号里，
神要让我们活在那个实际的那个光景里，
神要我们活在那个实际光景里面。
那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那么我们持守神的见证那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持守神的见证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从七封书信的里面，
在七封书信的里面，
我指出三件事情来，
我只是三件事情。
我有三次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交通。
我有三次机会同弟兄姊妹交通。
每次就交通一样。
每次就交通一样。
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到的。
第一件事，弟兄姊妹睇见嘅。
不管是哪一个教会。
不管边一个教会。
七个教会都面对一个问题。
七个教会都面对一个问题。
他们活在主的面前，活得对。
他们活在主的面前活得对，
或者活得不对，
或者活得不对，
都牵涉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都牵涉到一个具体的问题，
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主的地位，
主的地位。
另外一件事情呢？
另一件事情呢？
那不管是站立的对，或者站立的不太美的教会，
不管是站得对或者不太美的教会，
他第二件碰到的事情乃是主的真道，
第一件碰到的就是主的真道。
那然后整个七个教会都面对一个事实，
然后七个教会都面对一个事实，
他们是要在那里持守并且享用主的得胜，
在那里神的教会要持守和享用神的得胜。
那因此主的地位、主的真道、主的得胜就成了这次我乐意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寻找的那个方向。
因此主的地位、主的真道、主的得胜就是今天我愿意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内容。
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
因此弟兄姊妹看到一件事情，
但神的那一个永远的旨意要从教会开始，
当神这个永远旨意要从教会开始，
那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什么呢？
从我不说的那个太细的问题，
我不讲到太细微的问题，
我就和弟兄姊妹留意那个 主要的那个部分，
我让弟兄姊妹注意最主要的部分。
那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当然教会是基督身体，
那基督呢？
基督呢？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就是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那因此教会和基督的关系的那个实际 就决定那个教会是不是站在神的见证里。
因此教会同基督关系就是决定了他是不是在见证神的真道的地位上面。
我们也许不太觉得基督做头这一个事实有那么重要，
或者我们不太觉得基督作为头元首这件事情是那么重要，
但是撒旦却很知道。
但是撒旦是很知道的，
如果从教会里边把那个头的地位来改变，
如果在教会里边将头的地位来改变，
那教会也就完了，
教会就完蛋了，
他也就不需要再有什么大动作了，
就不再需要有什么大动作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到，
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到，
在七个教会的里面，
在七个教会的里面，
他就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他就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
按照他自己的所事，
这个他的所事，
他是什么呢？
实在什么呢？
他一面是咆哮的狮子，
他是咆哮的狮子，
另一面他是一个光明的天使，装作光明的天使，
另外一个假装了一个光明的天使，
他就用着他这两种光景在七个教会里面来做工，
就叫这两种的光景是在七个教会里面做工。
做工的目的在哪里呢？
作工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要叫主的地位受影响，
要叫主的地位受影响，
不能把主的地位拉上来，
不能将主的地位拉下来，
也要用别样的事物甚至是人去代替主的地，主做头的这个事实，
甚至是用人来代替主作头的事实。
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主向着教会说出你所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所以主向教会所讲出你所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那持守什么呢？
持守什么呢？
头一件事情要持守主的地位，
头一件事情持守主的地位。
教会永远是基督作元首，
教会永远是基督作元首，
教会永远是在那里高举基督，
教会永远是在那里高举基督，
因为这个是神为他儿子所定的旨意，
因为神为了他儿子所定的旨意。
那好，
好，
我想我这样让弟兄姊妹们来看这一件事情的那一个严肃，
我就这样让弟兄姊妹看见这件事情的严肃。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神所做的一切都一直在那里显明他的儿子，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显明他的儿子。
一个时间的限制，我只能把最明显的一两件事情点出来，
因为时间限制，我只能够将一两点很明显的讲出来。
当神向以色列人说到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
当神向以色列人讲到律法的事情的时候，
那在申命记的里边，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到律法的功用，
在申命记里边，神借摩西向以色列人说到律法功用，
以色列人接受了神的律法，他们一切的生活工作服侍的依据就是律法，
以色列民接受神的律法，他们生活工作一切都是根据神的律法。
如果有人敢在律法上面有一点的抵触，
如果人在律法上面有这个抵触，
那这个人就用石头打死，
这个人就被石头打死。
那律法的那一个权柄的确是很大，
律法的权柄很大，
因为在那一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意，是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律法就是神权柄的代表的显明，
神的律法就是神权柄的代表的显明。
但是有一个事实，
但有个事实，
当摩西在申命记说到律法的时候，
当摩西申命记讲到律法的时候，
他又说到另外一件事，
他又讲到另一件事。
这一件事情在新约的里边是给提出了好几次的，
啊，呢件事喺新约里边提出好几次。
那因此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就知道呢件事唔简单。
什么事呢？
咩事呢？
摩西在那说，
摩西咁讲，
将来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像我。
将来神要在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弟兄像我。
凡不听从这一位，
凡不听从这一位，
他就要给石头打死。
他就被石头打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不注意去留去念这些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唔留心仔细去睇段经文，
我们不发觉什么特别的，
我就唔发觉有咩特别。
但是你留意一下的时候，
但系你留意一下，
你会发出一个问题，
你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当当在场的人，
如果你当天在场，
你会问摩西说，
你问摩西啦，
摩西啊，假如我完全遵循了律法，但是我就不听他的话。
如果你说完全我遵行神的律法，就是不听他说话，
那我也要给石头打死吗？
我都要给石头打死吗？
摩西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摩西回答只有回答一句话，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弟兄姊妹，你如果你留意那里面的那个话语的意思，
如果你留意那句话的意思，
不错，在那个时候律法是神的权柄在以色列民中间的显出，
对，当时有神，律法在神的以色列民当中是神的权柄显明。
但是摩西在那里同时宣告，
但是同时摩西也宣告，
将来有一位来，他比律法更高，
将来有一位要来，他比律法的地位更高。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一位是谁？
这位是谁呢？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新约，
我们看到新约，
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严肃的，
有一件事情都非常严肃的，
那是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
神为儿子做见证。
我们现在受差遣要做神儿子的见证，
现在我们受差遣要做神儿子的见证，
但是神亲自为他儿子做了两次的见证，
但神亲自为儿子做了两次见证。
这一个见证对彼得来说，
这个见证对彼得来说
就影响他的一生了，
就影响了彼得一生。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但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也许很知道那个历史的过程，
我也知道这个历史的过程，
但是我们确实要求主给我们看见，在这神为他儿子所做的两次的见证的里边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确实要知道，求神给我们知道这两次神为儿子的见证是怎样的呢？
那弟兄姊妹，头一次是在约旦河主受浸的时候，
头一次在约旦河主受浸的时候，
神在那里说，
神在那里说，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是神所喜悦的，
主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们弟兄刚才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交通过了，
我们弟兄刚才已经很清楚地跟我们交通过了，
是在约旦河边神做的那个为他儿子做那个见证是向着一般人的，
神在约旦河那里的见证是向着一般的人的。
这一位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
这位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
那第二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呢？
第二次神为他儿子所做见证呢？
是在变化山上，
在变化山上。
这一次神向他们做见证的对象是跟随主的人，
这次神作见证的对象是跟随主的人。
弟兄姊妹注意了，
弟兄姊妹注意了，
当时神见证的话是什么呢？
当时神见证的话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你们不能看中摩西，
你不能够看住摩西，
你们不能看中以利亚，
你不能够看住以利亚，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那一次的主的神为他儿子做了见证，
在那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非常明确的向跟随主的人指明，你们要跟随只能跟随他，
很明确的向着跟随主的人 来说，你要跟从只能够跟从他。
摩西是我很用的， 一个仆人。
摩西是我一个重用的仆人。
以利亚也是我很重用的一个仆人。
以利亚也都是我很重用的仆人。
但是摆在神儿子的面前的时候，
但是摆在神儿子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都要退下，
他们都要退下。
你们要听的是听他，
你们要听的是要听他。
圣经这边我们都很知道了，
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变化山上的那个结局是什么呢？
在这变化山上的结局是什么呢？
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从这两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在这两次神为他儿子做见证，
你非常清楚地看见我们的主就神的儿子在神的心思里面是如何的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我们的主，我们神的儿子在神的心思里面是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我们的主是成全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一个关键。
因为我们主是成全神旨永远旨意的那个关键，
也是那个永远旨意的内容，
亦都是那个神永远旨意的内容。
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许在这一个世上平常不太留意，
或者我在地上的时候平时不太留意，
但是撒旦很知道，
但是撒旦呢很知道，
所以你看到他历史历代 里面所做的那个事情，就是要把基督在教会里头的那个地位来搞乱。
所以历史历代里面撒旦在教会里面就要搞乱神儿子的地位，
不能把基督从那个宝座上拉上来，
他不能够将神的儿子在宝座上拉下来，
他就用别样的东西来代替神的儿子，在神的称为属神的人的心思里头作为最重要的那个事实。
但是他用其他的事物来在神的儿女百姓当中来取代了神儿子的地位。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因此当我们的主给这七封教七个教会写信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主写信给这七封教会的时候，
他接连两次的在那里说，
他接连两次说
要持守你所有的，
要持守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要持守，
你所有的要持守。
我们是的求神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我们求主给我们很清楚看见
主的地位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主的地位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而这一个问题是不能去摸的，
这个问题不能够去动摇，
是很绝对的，
是绝对的。
他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教会的元首，
如果他不做教会的元首，
如果他不做教会元首，
那教会也就不成为教会，
教会就不能够成为教会。
弟兄姊妹，你留意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撒旦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方法，就是一直要改变教会做教会元首的基督的地位。
教会撒旦一直在教会里面工作，就是要动摇主耶稣基督 在个地位上面去主权。
如果你看以弗所这一封信，
如果我看以弗所这封书信，
你看到这一个代替教基督的地位的手法很阴险，
去代替基督在教会地位的方法是很阴险的。
他不是拿别样事情来代替基督，
他不是用别样事情来代替基督，
他是拿基督的工作去代替基督教的工作去代替基督，
他用基督教的工作来代替基督。
你说基督教的工作那不就是代表基督吗？
你就说了基督教的工作就是代表基督啦。
弟兄姊妹们，基督和基督教是有分别的，
我们搞清楚基督和基督教是有分别的。
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基督教是以基督为名称的一些宗教团体，
基督教是以基督的名称基督宗教团体。
如果神的儿女们里面的那个眼睛是明亮的，
如果神儿女们的眼睛是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
你会看到一个事实的，
你会看见一个事实，
基督教里头有教会，
基督教里头有教会，
但是教会里边没有基督教的，
但 教会里面是没有基督教的。
我 不在这里多说这个话，
在这里不多讲。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点你要清楚看见。
但是弟兄姊妹，这方面你要很清楚，
这是以弗所的困扰。
这里是以弗所的困扰，
用基督教的工作来代替基督，
用基督教的工作代替基督。
底下你看到其他的一些教会所面对的，
接着你看其他教会所面对的，
而是一些很严重的那个外力，那个强力的那个压制，
是一个很厉害的压制，
让你压制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不去想思想一下你个人的安全的问题。
压制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步，你要想自己安全的问题。
或是说压制到一个地步，让你不能不去思想一下，我为什么要脱离安逸而寻找那个苦恼呢？
压制到地步，要想到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安逸去寻求苦恼呢？
你要脱离这样的一种光景，
叫你脱离这样的光景，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你把基督的地位转换一下，
你将基督地位转换一下，
那事情就过去
了，事情就过去了。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要记得，
如果你稍微懂得知道一点教会的历史，
你稍微知道教会一点的历史，
但是罗马逼迫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教会的时候，
当时罗马帝国逼迫整个教会的时候，
他并不要求你们做太多的事，
他并不要求你做太多的事，
你要信耶稣你就信了，
你信耶稣就信了，
但是你同时向我们罗马的国神献一个花环，那也就可以了嘛。
但同时你向罗马 的神献一个花环就可以了，
你在这里献一个花环，
你在这里献一个花环，
你必须信你的耶稣，
跟着你继续信你耶稣，
没问题，
没问题。
弟兄姊妹们，解决这一个困扰是很简单，
要解决这样的困扰很简单的。
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一件事情，
等一会你知道一件事，
这个解决的动作是很简单，
解决的动作很简单，
但是解决出来的那个结果是非常的严肃，
但是解决之后出来的结果是非常严肃，
因为主的地位给改变了，
因为主的地位被改变了。
如果我们细细来看七封书信的内容，
如果我们细细来看七封书信的内容，
你看到最末了，
你看到最后，
老底家的教会里边的光景，
老底家教会里面的光景，
甚至是落到一个用属灵的事物的丰富来代替基督，
甚至用一个是属灵的事物的丰富来代替基督。
虽然那里没有说的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可以领会包括属灵的事物而叫人心里受迷惑的，更是这些属灵的事物的所带出来的结果。
这个属灵事物里面叫我们代替了基督的地位的 是个结果。
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主给挤到教会的门外去了，
主是被排挤到去教会的门外了。
那也就是说在教会里边没有主，
在教会里面是没有主。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
这个是不简单的事
这是撒旦要在神儿女们中间所做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
是撒旦神儿女们当中要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工作，
不管是用什么的方法，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他就是要在那里把基督的地位来改变，
他就在那里要来改变动摇基督的地位。
但是感谢我们的主，
但感谢我们的主，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你要持守，
你所有的你要持守。
那我们所有的是什么？
我们有的是什么呢？
基督，
基督，
他是我们的元首，
他是我们的元首，
他是我们一切服事追求敬拜所有的动作的根据，
他是我们一切服事追求敬拜一切所做事的根基，
也是我们所要给带进的结局，
是亦都是我们要带进入的结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教会的历史发展到今天，
教会的历史发展到今天，
我们看到人数是当然比从前要多很多
人数当然比 当日是多很多，
外面的那个表达也比过去要丰富，
外面表达也都比过去是丰富，
但是问题不在人数增加，也不是在外面的丰富，
但问题不是在于人数增加和外面表达的丰富，
问题的焦点是在教会的中心是什么，
问题焦点是教会中心是什
么，教会的内容是什么，
教会的内容是什么，
教会的 那个元首是谁，
教会的元首是谁。弟
兄姊妹们，也许你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弟兄姊妹或者你都听过这样的故事。
一次一个真是认识主的弟兄到罗马去，
有次一位认识主的弟兄去到罗马那里去，
他们也到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梵蒂冈的那个地区去观光
也要去到梵蒂冈天主教地方在那观光，
当然少不了要观光梵蒂冈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去到梵蒂冈里面有博物馆，
当在他那一观光的时候，
去到在那观光的时候，
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就给他介绍了，
一个天主教神父就在那介绍了，
我们现在真的是很丰富很有光荣的历史，经过这些年来
这几年来我们又经过现在很光荣的历史，很丰富，
当我们的第一任教王彼得的时候，他所有的远远比不上我们现在所有的，
我们第一代教王彼得所有的远远不比现在所有的这么丰富。
如果你要看外面的事实，
如果你看外面事实，
的确是这样，
外面的光景就是这样，
但是这一位弟兄他就回问了一个问题，
但这位弟兄就回问了一个问题，
也是说明一个问题，
要讲明一个问题，
不错，神父你说的不错，
神父你讲的对，
的确你们现在所有的是彼得所没有的，
你所有的这些彼得当然没有
的，但是有很可惜，
但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
彼得当时所有的，你们现在没有了。
彼得当时有的，今日你却没了。
彼得有的是什么？
彼得有的咩？
弟兄姊妹，你记得彼得说的？
你记得彼得讲的？
他在美门那里对着那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说的。
在美门里边对着个生来瘸腿的人讲的。
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没有，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将我所有的来给你。
那主说，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呢？
彼得有的是什么呢？
彼得在那里说，
彼得在说，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彼得所有的是基督，
彼得所有的是基督，
是基督的能力，
是基督的能力，
是基督的荣耀和丰富，
是基督能荣耀和丰富，
是基督所带进来的神的无限的恩惠，
是基督带进神无限的恩惠。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持守主的地位，
我们持守主的地位。
你看到那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
你看到问题的焦点在哪里？
你要叫看神的心意在教会里边得着满足，
你叫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得着满足。
我不能不和弟兄姊妹说几句这样的话，
我必须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讲几句话，
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
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
但是很能叫我们有一个印象深刻，
但是好叫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说到基督的地位的时候，就是基督是主。
当我们讲基督地位的时候，就是基督是主。
那么站在教会的这一个事实来说，
在教会地位的事实来讲，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身体，
头和身体是不能脱节的，
头和身体不能够脱节的，
一脱了节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一脱节问题就严重了。
弟兄姊妹们，你看在圣经的历史的上面，
我们在圣经历史里面，
撒旦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是叫那一个身体没有头的，
撒旦做了很多工作叫身体 没有头。
弟兄姊妹，你也许不一定太注意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或者你不注意一件事，
说到示罗的那个帐幕，
讲到示罗那个帐幕，
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天示罗的帐幕是空的，
我们知道昔日示罗的帐幕有一段时间是空的，
里头没有约柜，
里面没有约柜，
但是它仍然叫做会幕，
但仍然都称为帐幕，
这个我们容易比较了解，
这样我们很容易、比较容易了解。
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但是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圣殿的房子盖起来了，
圣殿的房子建造好了，
圣殿里边许多的陈设也 摆好在那里，
里面很多陈设都 摆在那里，
但是约柜还没有抬进去，
但约柜还没抬进去的。
弟兄姊妹们，你说
弟兄姊妹你说
这个是不是圣殿，
这个是不是圣殿呢？
你不能说它不是圣殿，
你不能够说它不是圣殿，
它是圣殿，
它是圣殿，
也是照着神 神的那个指头所画出来的 那一个样式把它建起来的，
有这个就是神的指头所画出来的样式所建造出来的，
所以你绝对不能说它这个不、这个、建筑物不是圣殿，
你所以你不可以说这个建筑物不是圣殿，
但是约柜那个时候还没有抬进去，
但约柜当时还没抬进去，
等到后来所罗门让祭司们把那个约柜抬进去了，
之后所罗门让祭司们将那个约柜抬进去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事情发生了，
我们看见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什么呢？
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里，
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里，
充满到一个地步，
充满到一个地步，
连祭司都不能在那里站立公职，
连祭司都不能在那里站立公职，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
哦，用新约说话来讲，
这个就是身体和头的接连，
是身体和头的接连。
如果圣殿里头没有约柜，
如果圣殿那边没有约柜，而
他圣殿仍然是圣殿，
圣殿外边是圣殿，
但是这个圣殿里头主不在其中，
但圣殿里头主不在其中，
因为约柜不在哪里，
因为约柜不在，
圣座不在哪里，
圣座不在这里，
其余的都像样，
其余的都像样，
就是主在那里，
就是主在那里，
这跟梵蒂冈有了许多的丰富却失去了彼得的所有的是同一个原则的事实，
梵蒂冈有很多外面丰富但缺乏了彼得所有的，这个很基本的。
现在我们来说到持守，
现在今天我们讲到持守，
为什么要持守主的地位，
为什么要持守主的地位呢？
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有一个非常不好听的事情，
刚才我说有一个讲到一个非常不好听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人来说，
就用我们这个人来讲，
基督是那我们这个身体来说吧，
用我们这个身体来讲，
我们的头和身体一定是连接在一起，
我们的头和身体一定要连接在一起，
如果基督是头，
如果基督是头，
我们是身体，
我们是身体，
这个身体和头没有连在一起，
身体和头没有连在一起，
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是什么？
等于你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
当然是很可怕的事情，
简单的来说就是死亡，
简单来说就是死亡，
说的残酷一点的就是把头丢掉了的人，
这是残酷点，就是将头丢掉的人，
你要是把头拿掉，你说残酷到一个什么的光景，
将头丢掉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光景。
现在有一个人的身体在这里没有头的，
一个人的身体在这里却没有头的，
你说这是什么？
你说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说是一个无头的尸体，
当然我就说一个无头的尸体，
什么尸体？
什么尸体呢？
你说狗的尸体，
是狗的尸体，
你说是兔子的尸体，
是兔仔的尸体，
你说是老虎的尸体，
是老虎的尸体，
任凭你怎么说，
任凭你怎么说，
没有人接受这个事实，
没人接受这个事实，
你只能说一个事实，
你只能说一个事实，
就是人的身体，
这个人的身体，
弟兄姊妹看到吗？
你看见吗？
身体这个事实还存留在那里，说明这个是人，这个不是其他，
身体事实说明这个是人，不是其他人。
但是他没有了头，
但是他没有了头的身体。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真知道主提醒神的儿女们要持守主的地位，你就看见那个严肃在哪里了。
我哋知道神提醒儿女们持守主耶稣基督地位呢、这个严肃性系喺边度？
啊，因为这一个点和神的永远的旨意是连接在一起。
因为呢个点系同神永远旨意系连接喺一齐嘅。
没有了基督，
冇咗基督，
教会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的。
教会一切都缺乏意义。
只有教会和基督紧密的连接。
只有教会与基督紧密的连接。
绝对的说，基督是我们的头。
绝对坚定讲，基督是我们的头。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他是我们一切的内容。
他是我们一切的内容。
他也是我们一切的根据。
他也是我们一切的根据。
他也是我们一切拣选的决定的那个原因。
他也是我们一切拣选决定的原因。
这样教会就在持守神要我们持守的事上面做对了。
那就是教会持守神要我们所持守的事情里面做对了。
弟兄姊妹你留意到，
弟兄姊妹留意到，
当主和门徒在分离以前所说到葡萄树和枝子的那个比喻 的那一大段的话，
当主离开门徒之前跟门徒们讲 葡萄树和葡萄枝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一直说到最末了的时候，
一直讲到最末了的时候，
主就说到一件事情，
主就讲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可以说是主整个交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比方的那个交通的总结了，
就主讲到这个葡萄树的比方的总结了，
那你怎么说呢？
你怎么讲呢？
你们若是遵行我的话，
你们若遵行我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就怎样呢？
父的心就满足了，
父的心就满足了，
我也满足了，
我也都满足了，
带来一个结果，
带来一个结果，
叫我的喜乐也就是就成了你们的喜乐了，
就叫我喜乐就成为你们的喜乐了。
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头和身体的那一个连结的那个关系和那个结局，
我们看到头和身体的连接的关系和那个结局，
那这引出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就引出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你要叫这个身体完全的满足，
你叫这个身体完全的满足，
你首先要叫头得满足，
你首先要叫头得满足，
那当头得了满足，
头得着满足，
整个身体就满足了，
整个身体也得着满足了。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
神，他把我们放在一个这样见证的地位上面，
他将我们放在这样的见证的地位上，
让我们看见他是头我们是身体，
让我们看见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
这一个事实我们要持守，
这个事实我们要持守，
我们不是在那里持守一些口号，
我们不在那里喊这些口号，
我们要持守一个很具体的事实，
我们要持守一个很具体的事实，
那就是谁是我们的主呢？
谁是我们的主呢？
谁是教会的头呢？
谁是教会的头呢？
对我们个人来说是谁是我们的主？
对我们个人来说谁是我们的 主？
对教会来说的谁是我们的元首？
对教会来说谁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寻求活动是要为满足谁呢？
我们一切的生活工作我们的活动要满足哪一个呢？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活动是向着谁呢？
我们所有一切的活动是向着哪个呢？
如果我们是向着人，
如果我们向着人，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地位，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地位。
如果我们是向着主，
如果我们向着主，
我们守着主要我们所站的地位，
我们守着主要我们所站的地位上，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主提醒我们，你们所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主提醒我们，你所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你们已经有的，你们要持守。
你已经有的，你们要持守。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他在救恩里所赏赐给我们的。
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
不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恩典。
不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恩典，
不是一些点点滴滴的属灵的经历，
不是点点滴滴的属灵经历，
乃是借助这许多零零碎碎的恩典和零零碎碎的经历归总起来，叫我们得着神的儿子，
是在这些零碎的恩典和经历叫他得着神的儿子，
持定他做我们的主，
持定他做我们的主，
接受他做我们的元首，
接受去作教会的元首，
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
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
在持守神的见证的事情上面，
在持守神见证的事情上，
头一件事情我们要接触上的，
头件事情我们碰到的，
乃是主的地位，
就是主的地位，
主的地位是绝对的，
主的地位是绝对的，
不能有任何的更改，
不能够有丝毫的更改，
任何的改变，
有丝毫的改变不能，
都叫神的见证失去了光彩，
如果有的改变都会叫神的光彩，
不单是失去了光彩，
不单失去光彩，
而且是失去了见证的地位，
只是失去见证的地位，
失去了见证的内容，
失去见证的内容，
那就不再是神的见证，
就不再是神的见证，
这个是严肃的事情，
是严肃的事情，
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
但愿主恩待怜悯我们，
叫我们真知道，
叫我们真知道
怎么持守，
怎么持守
我们所已经有的，
怎么持守我们已经有的，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向你低头敬拜，
主啊，我们向你低头敬拜，
因为你实在是很清楚的把你的心意向我们说明，
你很清楚的将你的心意向我们说明，
但愿你叫我们不单是看见，
但愿我们不单是看见
你，并且叫我们很甘心乐意的来跟上你向我们所显明的，
愿主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跟上你所，我们
让你真的在我们身上居首位，
让你真的在我们身上居首位，
在教会中做元首，
在教会当中做元首，
让我们就借助你做元首这个事实向仇敌夸胜，
我藉着你作元首的事实向仇敌夸胜，
叫荣耀称颂都归给你，
叫荣耀称颂归给主，
我们仰望在主手里，
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
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愿我们继续往前走，
直到你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中间，
直至你心意成全在我们中间，
叫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的人带出荣耀丰富功敬拜和赞美到你的面前，
叫我们首先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带出你的荣耀丰富和赞美，
让一切被造的都在你里面同归于一，
让一切被造的都在你里面同归于一，
荣耀你的名，
荣耀主的名，
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还有两件事情要报告，信息有报告，明天早上